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关于中国专制政权对民主影响以及台湾可以扮演哪一种角色的座谈会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东亚总裁路易莎·格雷夫表示，一些喜欢集权体制的国家领导人看到中国模式代表一党专制，可以与经济快速增长并行不悖，而且成功地发展了超过30年，他们亦都会想要仿效这个模式，对中国用来集权及压迫的手段更有兴趣。而中国对于利用新科技来作为监视的工具非常先进，这个是非常令人害怕。路易莎说，这些的新技术不单止被用于监视，而且已经成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监视新世界。这个包括我们所读到的面部辨识技术、装设在街道的摄像机，加上手机追踪、强迫安装于手机上的软件。现在又有收集基因 DNA 的4000万笔数据。最新的是人权观察组织在这里说，中国要收集公众的声闻作为数据库的一部分。这些的事情只有中国在这里做吗？当然其他的领导人和统治者也都可以拿这一例作为模仿的模式。著有魅力攻势，中国软势力如何转变世界一书的作者约书亚·科兰兹克也都通过视频在座谈会上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十九大会议上清楚表明，将坚持中国发展模式，也都要向全球推展这个模式，这个是令人非常担忧的事情。科兰兹克说，现在是东南亚地区民主最坏的时刻，西方国家的民主援助抵不过中国庞大经济援助与外交支持，东南亚地区的民主已经倒退至少15年，中国对柬埔寨、缅甸、菲律宾和泰国所发挥的庞大影响力严重削弱地区的民主发展。科兰兹克说，中国在分化地区国家的做法上亦极为成功，在很多议题上，例如南中国海、台湾和其他的问题都是这样，而东盟基本上从来就对人权民主没什么兴趣，现在更加会变得毫无兴趣。所以对东南亚地区来讲，中国是一个最主要最大的民主削弱者。前自由之家主席马克雷刚表示，台湾从专制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对亚洲和其他国家是一个模范。虽然中国并没有好像很多人预期这样在经济增长后带来政治民主化，但中国经济不是没有泡沫化的可能。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台湾模式就可以提供中国社会作为仿效的对象。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